今天是2025年3月11号，周二啊，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大鹏啊，双盘的时候脚脖子疼，可不可以垫个弹力支撑物啊？我一般垫个毛巾就可以了啊，在家里就不穿衣服的情况下啊，就穿着裤衩打坐，那就垫个毛巾。如果穿着内衣的话，也不需要垫。疼这个是肯定的，一开始都那么疼过来的，它就是这个脚脖子筋没有拉开，还有你的这个没有高盘一点的话，就疼的会少一些。就是把这个盘到这个脚后跟抵到腹股沟，然后让这个脚趾头啊触到大腿外侧的时候，这个时候会疼的稍微少一些啊。不过胖的话这个姿势很难做到，要腿瘦一些才行。至于垫什么你可以试试啊，但是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总有这么一个过程吧啊，所以坚持打坐就行，不要想着急于求成哈。下一个问题，薛祖仪，感受到喜悦的情绪是向外全身上下扩散的，跟苦情是相反的，那有没有方法微调，或应该说以下一步是怎么看待它？喜悦的情绪本身也是这个几个情绪当中处在中间位置的，之所以你感受到它是向外扩散的，因为前面在喜悦的情绪之下的那些个苦情消失了，那个苦情是向里收缩的，但是这个喜悦情绪呢把它给灭掉了，所以像感觉像是向外扩散，实际上它从最没有情绪的状态往回看的话，往下看的话，喜悦情绪它也是收缩的力量啊，所以你过了这个阶段还是会有那种身体被这种某个东西啊，某个情绪抓着啊，往里收缩的感觉的，因为喜悦之上还有这个不安、焦虑啊这些个情绪的，到了那个境界就可以感受到了。所以喜悦的情绪也是一个过程而已，它也是会慢慢消失的啊。没有喜悦之后呢，就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述它什么。所以很多人，以前的坐禅的那些人也是把没有情绪的状态也当作是一种乐来说啊，但实际上但也不好说是乐啊，但是只能用一个词来描述的，就是清净啊，就没有情绪的很清净的状态。好了，下一个问题，中句，中句啊，中句如宝，五根五力是什么？如何精进修炼具足五力啊？这都是比较那个什么学院派的那种说法啊。具体应该怎么做？你不说这个，就讲这些个理论上的问题啊。什么是五力呢？五根，性根，第一个是性根，就是坚定的相信佛法啊，这叫性根。然后呢，第二个是精进根，精进就是也是对应的是懈怠，就不那么懈怠了，精进修行了啊，这努力的意思。还有念根，就念念不忘啊，修行把这个事儿放到心里，念念不忘，一直修着。还有是定根，这是到了修禅定的境界了，就可以处在一个定当中。我要坚持定，在平时呢，也是对外界的那种各种事儿，你不要起情绪啊，你看是肯定看到，然后呢，你也要应该有所应对的方法，比如说你在街上走，有车向你冲过来了，那你总得躲吧，你不能被直接给让他给撞死吧。那躲本身就是一种应对方法，但是你不要为此起什么情绪啊，什么恐惧啊、惊吓啊这种情绪啊，然后就还追着这个司机骂，这都没必要啊，你就正常的躲就可以了，这就叫生活当中的定力，也就是不容易起情绪的这种能力啊。还有慧根，最后一个是慧根啊，你的修为够了，那自然而然就有智慧了，这个智慧是一直被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所覆盖着的，并不是不存在啊，一直在的。那么五力呢？就是这个五根，把这个根字去掉，然后贴上一个力字就 OK 了啊。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啊，就这么解释的。你网上搜一下，这都有的。这种书面的啊，过于书面的，或者说怎么说书院派的那学院派的那些个理论呢，我是尽量少讲的啊。我尽量讲都是大家可以实际操作的啊。那你怎么应该叫什么？修炼具足五力呢，你就精进修行，念佛打坐磕头啊，把这些个做到了，那也算是做到了五力了啊，然后就有大愿，关键是有没有愿很重要的， 有面的话，球形就这个，波普萨的加持力更大一些。然后平时这个戒行、善行、修行都做到了，这就可以了啊，这就算是修炼具足的武力，武力了啊，好吧。下一个问题，正念，民间禁忌的问题，有那样的说法，那应该有那么有一点道理吧？啊，我们没必要故意去迫害啊，也没有必要去试着啊，相反的试着，这也没必要啊，所以守着就守着呗，无所谓了。我是。一般来说啊，一个修行人真的能做到和佛菩萨感应道交了啊，如果你有真的大菩提心，并且修行到了一定境界之后，有过几次和佛菩萨有所交流的那种，有这种经验之后呢，啊，真的是百无禁忌啊。你只要认为你所做的就是我普度众生的大事儿，啊，那这其他那些个禁忌就管不用管，你就正常做你的事儿，过你的生活啊，该怎么传法就传法啊。该怎么修就修啊，任何那些个恶人啊，什么恶事啊，都是，对那些个本来就有恶念的人或者心理阴暗的人，对他们有作用。真正的善人是伤害不到的，就这样想就可以了。还有说这个什么晚上镜子不能对着窗啊，这个是属于一种风水的问题吧？啊，或者也有一种说法是啥？这个有些什么？啊，鬼道众生吧，啊，另一个世界的众生，有些众生是他是没有办法直接在我们这个世界以他们的眼睛看到我们这个人的，就像我们看不见他们一样。但是这个镜子可以起到中介作用啊，你对着自己的话，他可以通过镜子来看到你啊，有这种说法的，这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哦，所以啊，还是不对着是好啊，现在都这么认为的啊，以前寺院里也是啊，这个。这个睡大通铺的时候，啊，起来这地方有一个镜子啊，有一处有个角落是有个镜子的啊，毕竟也得穿衣服啊什么的啊，都对着镜子照一下嘛。但是那个地方啊，大家都不愿意躺，说什么镜子怎么样啊，有各种说法。这个可能是因为有人之前说是就睡那个位置的人，经常被什么东西骚扰啊，晚上睡觉时候有东西骚扰他。那么说过几次之后，大家就都不愿意去躺了，有这样的说法吧，这个你信不信你就看着吧，反正我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啊，因为在家里也是这样的，不拿镜子对着床啊，这个很正常，大家都这么做的。那下一个问题，云，打坐到一定时间老想看时间，这个也是正常现象，就是你的那个好动的习气开始升起来了，就坐不住了。啊，身体倒是没问题，但是呢，你的这个习气、意识层面上的好动的习气升起来，所以前面讲过，要调伏好动的习气的方法就是磕头，动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这个习气就减少了，然后就会坐得住了，平时多磕头就可以了。这个过程都是比较漫长的，这个人毕竟活了这么长时间，别说上辈子怎么样，就当是这辈子就活了几十年，一直都在动，要么睡觉啊，要么就不睡觉情况下就一直动着，这个人就已经这个好动的习气非常的大啊，这个没有办法啊，你别指望就一天打坐一两个小时的就把这个好动的习气都给一下子调伏啊，这个是很难做到，所以都有一个漫长的修行过程，就不用着急不用着急。你想看时间也就看，然后呢，一个是磕头，还有一个是打坐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啊，到了那个时间才起来，之前就坚持咬着牙坚持，这样就可以了啊，看时间没有关系的。下一个问题，水天一色，学生上课不听，作业不做，却屡教不改者，骂他当人算是造业了啊，这个也算是业，但是，有些业是你很难说他是，善业或者恶业都很难分辨。当然你是以好的心态，希望他好的那种发心来做的，那也不能说他是纯粹的恶业。但是呢，可能是未来某一些时候，也会有人以好心，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也有可能这样的事发生，所以。你自己看着办，我们不说这个事儿对和错，我们只讲因果啊。你希望这种事儿要不要发生在你身上？不希望的话就有所节制啊。哎，我上学的时候，小学老师经常打人的，我也是被打了好多次的。 但是后来据说啊，我们上初中、高中开始就教育局管得严，就不让打人啦什么的。所以呢，有些人吧，我说我也不能说直接放弃啊什么这种话，你就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吧，然后呢不听就算了，你也不可能所有学生都听啊，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看过啊，一个班里就有那么几个学生是不听话的，你怎么教都没用。啊，有那么几个学生呢，还经常逃课的，他都不上课；还有那么几个学生是一直睡觉的啊，上课时候一直睡觉的。有些人他就改不了哦，这就是他的业。你作为对他的，你也虽然是作为老师的话，和他每天互动，那也算是你对他的业的参与者吧，也算是和他有缘的人。但是呢，不可能把他的业的这个大方向给彻底改掉。任何的教育都是都是对方愿意接受的情况下才起作用的，那种纯粹的这种逼迫啊，什么用武力恐吓啊，这个都是收效甚微的尤其是不是父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啊。打人这个是算是父母的特权吧，父母打了打就打了，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忘了基本就没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呢，一个不是父母的情况下，一旦打了，这个可能就。就恨在心里的话，就时间很长，除非哪一天他自己开窍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任何的教育都是对方愿意接受的情况下采取作用，他内心很抵触的情况下，你任何办法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你想的是应该是怎么让他变成从自发的去学习，有这个学习的需求让他产生，让他愿意学习这个才是重点。不是你让他学他就学，他从他内心里让他改变这种认知，这个才重点。这个你得去找找那些专业的教育了，教育专家们看怎么激发孩子的兴趣爱好怎么改变他的这种，对学习的认知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有父母当然我父母不那么说，但是我听了同学的父母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城市里有三轮车，就是。载人的三轮车吧，1块钱一次在城市内就像出租一样就是说你不学生，你不读书的话，未来你也会去蹬三轮的这样说，跟自己的孩子这么说的，我多次听到这样的话，只可惜现在连三轮车都没有了以这种教育方法吧，这是也是一种恐吓吧，他管不管用，基本对孩子来说基本是不管用的，因为小孩子是很难想象到未来那么长大后的那些个事儿，所以就看你怎么教了你跟人掰道理扯什么那个大的是非什么的，这个有些人听得进去，有些人就听不进去所以就看看吧。还有这个，最好和父母也要沟通一下要是连父母都放弃的人的话，那你呢就。尽力吧，尽力，尽人力，听天命吧。下一个问题，阿苗，轮回外的世界是什么情况呢？你要说从空间上有这个内外的话，这已经堕入在凡夫的那个分别心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境界，都是在自性里产生的幻境而已。没有了幻境的话，它就是没有幻境的清净的状态里。不能说是轮回外。轮回内和外，只要你回到那个清净的状态把妄想分别都直灭去的话，就回到那个清净的状态里，就是看到一切都是很通透的。我只能这么说了这个不能以内外来分哈。我们这个世界如果空间来说的话，所有的自性全部重叠在一起，所以所有的佛世界也可以看作全部重叠在一起。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也可以看作是重叠在一起的，只不过有了分别心之后，把它用空间来分别，空间分别把它区别开来。没有分别心的状态下，也可以看作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去极乐世界就是，把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肉身和意识，把它频率修改一下，让它变成极乐世界的那个频率，这样就去了那个世界了，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啊。无名萤火，清明节这个问题，找不到主持坟墓，可不可以在家，挂个牌位祭拜，这样也可以。但是呢， 我的建议是还不如去寺院花点钱做个超度法会啊，这个不需要专门的为他去整一个超度法会，每个月都有地藏祭的法会，也有其他的一些法会啊，水陆法会，这个时候花点钱写个名字上去，让他们帮忙做一下，让师傅们给他们念个经啊什么，做个超度啊这样的法会，这就可以了，一年也有好几次的啊，地藏即使年年啊这个月月都有啊，所以也不需要我、啊、特别的在家里供一个啊，当然你有心供的话倒是可以供着，那这个时候就供不是供一个人了，就最好是把你的列祖全部供起来，然后就天天上个清水啊什么上个香啊，这都做一些啊，这都对现实里追求富贵的人，追求在现实里只想赚钱过日子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有帮助的。如果不想的话，你就直接去寺院做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在家里做都是可以的，只不过一般一直不在家做的人就干脆就不做最好。去寺院里办最好。对那个去世的那个人也是帮助最大的。下一个问题，至于健康角度来讲，行房结束后多久才能开始打坐？这个你随意啊，你身体恢复了，你就可以做了，你可以打坐了，不过呢，如果是已经可以打坐两三个小时的人的话，一般射一次啊，我就说男人吧，射一次之后可能好几天，两三天，甚至是四五天，如果是年纪大的话，可能更长时间，这个身体就。打坐的时候不太爽啊，就是像这个不通的时候，屁股开始大腿都疼，有这种痛感会产生，这个是没有办法啊，要么你就不适合啊。还有如果是初饮，你才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打坐，你当下就可以做的都无所谓，这个没什么。然后出于恭敬心的话，又应该多久后才开始打坐或者修行？这个佛菩萨都不关心你的恭敬心的问题啊，所以你不用从他们的立场上看，这个无所谓。你什么时候都想做就可以做啊，修行这个是真正的修行是不分场合和时间的啊，你愿意做就做，就这就可以了。还有下一个问题，文泽毗支佛的情况。毗支佛啊，这个叫圆觉吧，你在网上搜就有。关于圆觉的说法，就是靠观察这个十二圆行无明圆行这一套逻辑啊，十二因缘法吧，这叫靠这个来证悟的人，理论上是这样说的，书上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没有遇到传法人，全靠自己悟的这叫独觉，也叫圆觉或者叫毗支佛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逻辑上是，理论上是没有遇到正法是无法解脱的，你靠自己是绝对不能悟到的但是呢有一些再来人他都是有搭档的嘛，再来人都是有搭档的，不算的话，在没有拜什么明确的师父的情况下在搭档的引导下也可以解脱，也可以成悟道但是呢，佛又不好说这个搭档的事儿，所以就说这些人是靠自己悟的，所以称之为圆觉或者毗支佛这是佛为了隐瞒一些个事实真相吧，就是这么说的也不能说是隐瞒，总之不适合说给普通人听以前我也讲了，为什么佛不讲这个搭档的事儿？你仔细看佛经，所有的菩萨基本上能出来的都是一对一对出现的，他肯定有什么他的原因吧，您只要好好想想你能看得出来这样的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的确是二人一组这么做事儿的，但是呢，佛不能对凡夫说这些个事，因为凡夫听到了肯定是以凡夫的这种追求配偶这种心态去找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搭档都是上边安排的，佛菩萨你的师父看从你这个解脱之前就开始有意的安排和你有缘的一些个人在你和你一起修行陪人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然后逐渐成为搭档这样有意安排的，上边安排的，不是靠自己的，因为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个业的问题什么修为的，修为要相差差不多，还有业的总量也得差不多，还有两个之间还有业缘相互之间有得有信任等这 各种条件都满足的情况才行。如果你是刚靠自己啊，像反复找配偶一般的那种心态去找，你是找不到这样的。但是呢，佛一说的话，人们就会这么找，所以佛干脆就不说了。不说的情况下，他又解释不了有些人是，靠自己在搭档的引导下解脱的，这个搭档是被凡夫是看不见的嘛，所以就是说有这些人是皮质破或者缘觉啊，这样说法留下来的啊。但是，实际上凡夫呢，必须得有人传授正法，还要把这个修行的过程得教一下啊。到了三餐四餐开始，就得有人在定中引导他啊，这个都得有才能解脱啊，要自己靠自己每上一层，这个解脱的可能性，往上走的可能性就会下降一点。到了四禅开始，或者再往上无色界境开始，你想往上走一层都很难。所以佛说那个，他有个外道师父，一直修到非想非非想出天，但是还是解脱不了啊，最后又得往下堕落啊。因为真正的正法还是得靠人来指导和传授才行啊。还有下一个问题，网上的这种炫耀的行为啊，你说这是为了传法啊，或者善知识，或者宣传善知识这样因果，就是看你的发心吧啊。如果你是真的是这种方法来摄受人，那也是可以的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是纯粹的想炫耀啊，它也有果报啊，因为炫耀多了，你的福报会消耗得快。因为这个以前也讲过了，炫耀了。很多人对你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很少有人会产生好的情绪。那些负面的情绪堆在一起，对你产生影响。有很多人都希望你不好的时候，对你也会有产生影响的。所以尽量不要什么炫耀哈。但是你说这个是为了宣传佛法啊，用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和粉丝互动聊天算结缘吗？当然算是了，这也是一种缘。但是不是直接见面般的缘，那网上卖东西也算是一种结缘，那么要不要做这样的事儿？我们说广结善缘，在凡夫的阶段还是主提倡广结善缘。理论上是，善缘恶缘最后都得渡，所以你干脆不结缘是最好的。但是呢，前面已经造了很多的恶业，导致你有很多的这种不好的。逆境或者果报要未来要承受，需要这个善报，也就是这个功德福德，来对冲一下，让你给你创造一些修行的环境啊，在你恶报来临的时候，有善人或者贵人，来帮助你啊什么，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多造功德的啊，在家人还是多造点，好事，多行善事啊，就是广结善缘嘛。还有这个善缘还是方便于度的，它和恶缘不一样啊。善缘就是，尤其是在佛法上啊，有人想学法的时候，你教一下，这种纯粹的善缘是还是容易度的啊，因为它和你没有什么不好的那种过往的话啊，等他未来，你解脱了啊，成为阿罗汉再回来度的时候，和他也没有那么大的什么问题，他想学你就教啊，这样就问题就解决了，没有那么复杂。如果是恶缘的话，得先受报，然后再度，还得先把他的念头、思想给转换过来、改变过来，让他信佛啊，还有相信你啊，这个就比较麻烦一些。所以不要担心啊，不要怕这个结善缘，善缘还是可以能结的。你卖东西，以正常价格卖，没有坑蒙拐骗，或者说甚至是你比较让利的那种少点利润的卖，这也算是一种广结善缘吧。下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在贴吧回答了。下一个人，笑对人生。诵楞严咒，回向极乐世界，回向三宝众龙天，回向尽虚遍法界一切众生。如法吗？可以啊，你就回向一个法界众生就可以了啊，前面都不需要哦。法界众生里全部包括了，你把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啊，这么想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PU。别人向我忏悔，你应该怎么心态面对？如果你是问菩萨的境界的话，菩萨是把仇人也当父母看的那种心态，所以人家忏悔了都接受。如果你是普通人的话，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也可以发泄完不满再接受， 这是根据你的情况来判断的，但是你是可以要求向自己要求更高的境界，但是现实里做不到的话，你就如实的说嘛，有不满你就如实的说，他不是来，既然来忏悔的话，他也会认真听的。如果他他连你的那种不满的那这个话你受到了委屈或者受到伤害，把你的当时的感受想法说出来，他连这个都不愿听的话。那他不是来正式来忏悔的，是吧？所以也不用把他这当做什么忏悔来接受啊。所以我建议是，我建议是，遵从你的心啊，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好吧？下一个问题，云水善人。你这句话都没有标点符号，都没有分，我就理解为是你是靠别人的某种方式来帮你打通中脉的。这个和自己打通有什么不同啊？是这个意思吧？一般来说，这种外力强行打通的，它是不是你自己打通的话，它会慢慢会堵。只要你正常生活的话，它会慢慢会堵。哪怕是正常打通的人，靠自己打通的人，不坚持修行的话，还会慢慢会堵。更何况是外人帮你打通的，用某些方法打通的，那肯定是，不坚持修的话，都会慢慢会堵的。而且，这种靠外人打通的方法，不知道是如何，怎么打通的啊？但是呢，如果是用强行的外力来打通，就是给你注入了，是像武侠电影里的那种，给你注入身体注入内力啊。这个看电影里好像是小说里啊，好像是注入的，好像人都很正常。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到了你体内，会快速的消散，不会留住的啊。因为这个内力，所谓的内力都是在。现实里的内力是你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健康的状态下产生的一种能量，但是你的身体不是那么健康的状态下，别人给的能量它无法在这个脏腑当中存留，所以都会消散掉，所以可以说别人帮你打通的很快都会堵掉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你再借着他打通的那个劲儿，那个时间段加速。赶紧修行，赶紧打坐，让自己也更好的，让自己身体有更快的发生这种好的转变，这样或许还有些用，还有，一般现在好像也没什么人做这种事儿吧，帮人打通脉二脉的这个基本都是骗人的我是这么看的也很少有这种事儿，因为要想用自己的这种气来打通别人的气，这个不通畅的这个过程。不通畅这个经脉，消耗的非常之巨大一般修行的人都把自己的那个好不容易修出一点的那个能量什么气当着宝贝来看，谁会愿意给别人做这个事啊？你给多少钱都不愿意做的。下一个问题，加减乘除。这个第一个问题，在佛像面前供上家人的去世的家人的这个照片一起供，这个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还有下一个问题，等觉菩萨成佛是需要把世界格式化这个世界只有意识没有物，从佛菩萨的角度看的话是这样的，所以格式化就是格式化意识，因为有些意识在上一次传法过程中受到损伤了，或者被人打散了打成碎片了碎片意识本身是自性本身是不能损害的，但是呢，你一旦把自己当做阳神或者。或者阳神，怎么说呢？就算是阳神吧，就是阳神状态，就是发光球体的时候，你把这个发光的球体当做自己的意识来看待的时候呢，就可以被伤害、被肢解、被打成碎片，你也认为被自己被扯碎了也可以这么看待的。你上一个文明里有了这些个众生，然后呢，就要下一个佛出世的把这个被。以这个阳神意识打散的这些众生全部恢复成原来状态，正常的人再重新开始传法，有这个过程，所以格式化指的是意识层面上受损的那些意识全部恢复到健康状态，是这样看就可以了。还有，娑婆世界为了尽快出佛，在本期文明几百年结束后，这个也说了就是这刚才的问题。就是有一些意识被打散了，要把它重新恢复过来，再进行传法。 为什么在一个每一个小世界都让城坡都出现一个坡啊？不这么来啊？那娑婆世界就有11个小世界，那11个世界里同时产生坡，可不可以？理论上这样是吧？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吧？但是从业的角度来看，我们成佛是谁的业最少让他先成佛啊？如果你的这个业和别人的业不冲突的话，那或许可以。但是呢，到最后那个业的最金字塔尖上的时候，基本上会和下边人都有所牵扯的，所以只能是最上边的业最少的人他先来成，然后再往下一个一个传。啊，这样互相不冲突。如果是同时有多个人要成佛的话，互相业冲突的怎么办？业冲突啊，是你，所以你好好看第二本书吧，第二本书啊。下一个问题，本源之光。刚睡醒的时候身体没动，觉得很舒服。当有人叫要起床的时候，身体动的时候，觉得很累。很多人都这样啊，就躺着就舒服呗，这个很正常啊。要动就累，这个很正常，这没有什么，没什么问题。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来的哈。这种状态属于己禅呐，这个能算禅吗？这什么都不是啊，这连瑜伽定，入静都不是啊，这怎么能算禅呢？普通人都不是这样吗？躺着都舒服，起来就累，不想起来，所以赖在床上。小孩子们都很多都这样啊，赖床。我不知道你是刚来看这里的还是什么？你先把书好好看一下吧。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